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心语。古语云，师者智之所知也，在心为智，发言为师。师言智是诗人作诗的总目的，表达诗人的志向、理想和抱负等。受传统文化儒道释思想的影响，在我国诗歌史上，诗品与人品俱佳的文人无不弘扬道德正义，鞭挞社会黑暗势力，人民爱物，认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应该是人生和诗文创作的永恒主题。无数诗人都用他们的诗歌创作来实践这一主张，陶冶人们的心灵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孔子说，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尚书饶典曾归结出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依咏的创作规律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的诗教占有很大比重，把《诗经》列为儒家必修的经典之一，借助诗书礼乐等形象化的形式教育学生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，潜移默化地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，以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。诗言志，无论是直抒胸臆，还是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的心曲，寓志于形象之中，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或借史藏楷，或由仙托志，或借人抒怀，或托物言志。诗人在其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责任感。当然，诗人对于真理的探求，对永恒的向往，可以是深邃的沉思，可以写滔滔万里江河，也可以写坚贞的松柏、傲雪的梅花、高飞的鹏鸟，或是急促的古典，或是婉转的琴弦。这些在诗人的笔下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，并寄予着深刻的思想意义。战国时屈原所作《离骚》便是明智之篇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屈原上下求索，上天入地，朝发苍梧，夕至县浦，上昆仑，涉流沙，至西海，表达出诗人对真理矢志不渝的追求。他通过各种鲜明的艺术形象，如鸾鸟、凤凰、香草、菊花等，来表达自己敢于坚持真理，不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意志。他写道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，鸷鸟之不群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他颂扬古代的圣王和贤臣，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公等，赞美其德性。彼尧舜之耿介兮，既尊道而得禄。他还反复谈到民的问题，瞻前而顾后兮，相关民之济急。愿尧起而横奔兮，懒民有以自振，寄托了他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。从近代陶渊明写的《归去来兮辞》中，人们读出了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操守。陶渊明自幼受儒道思想的影响，培养了猛志易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志趣，安贫乐道成为其为人的准则。他推崇颜回、钱娄等贤士，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，不趋炎附势，任何时候不违背自己的良知。他以兰、菊和飞鸟等 欲置咏怀。他在《幽兰》中写道：“幽兰生前庭，含熏带清风。”写出内蕴着芳香之气的兰花正等待着清风的吹拂。他在《时韵》中写道：“山笛雨矮，雨暖微萧，有风自南，一笔新苗。”写山村的早晨，晨雾渐渐消失，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，翩翩欲飞。他的田园诗表达出的返璞归真的心境，表现出其守志不阿的君子之节，真正做到了结庐在人境，而无居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唐代的杜甫一生忧国忧民，以其自觉和深沉的社会意识创作诗歌，其诗浑含汪莽，千汇万状。杜甫有治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的抱负，其诗既有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，吴楚东南撤，乾坤日月浮的气吞八荒之势，又有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的精细入微之处。他写的安得壮士晚天河，尽洗甲兵常不用，千家山郭尽朝晖，日日江楼作翠微，都浸透着诗人爱民拟声，渴望四海升平及对博施济众的赞美。诗言志的内涵非常丰富，古人说诗之基，其人之胸襟，金物八极，心游万仞。诗人可以把已有的事物、将有的事物都掉进他的艺术作品中，而不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天上、地下、人间的时空限制，在人们的心中显示永恒。唐代李白在《古风》中写的“溪上莲花山，迢迢见明星，素手把芙蓉，虚步蹑太清”，描绘出他驰骋在仙境中的美妙，充满对神仙世界的向往，这也构成了其诗清新飘逸的风格。唐代王维在《终南山》中写的“太乙近天都，连山接海隅，白云回望河，青霭入看吴”，描绘出终南山的巍峨壮丽、白云青霭的万千气象，也体现出其修道好道的高远心志和澄净心境。唐代王之涣在《登鹳雀楼》中写的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不仅描绘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图画，更道出了十分深刻的哲理，给人以向上的勇气和力量。宋代陆游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写的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上思为国戍轮台，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，表达出其始终坚持收复失地、恢复中原的坚定信念。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诗人都是真理和道义的追求者和捍卫者，他们的优秀作品至今仍在展现着高风亮节、不谋一己之私的语言形象。作为社会的良知，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，其诗品与人品交相辉映，使人们在学习研究其作品中能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追求光明和美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心语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